明显在搜听的是由警司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司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游戏系列的第14篇，标题是交易不是生活，败者才能为王。本篇导语用10年时间观察交易员的亏损经历，交易与生活不同，最优秀的失败者才是最后的赢家。第一节，我特别擅长失败，现在是时候变得更加具体了。我们可以着手创建一个精细调整的交易头脑。你在生活中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做出的决定以及你对以你名义做出的决定的反应。在斯坦福大学，史蒂夫·乔布斯站在2005级学生面前的讲台上，向新毕业生们发表了毕业演讲，关于如何生活的建议。他是这样说的，记住你终将会死，是我知道的避免认为你有东西可以失去的陷阱的最好方法。你已经是赤裸裸的了，没有理由不跟随你的心。在钱的问题上，很少有人能走得动。没有你想要的生活的主要因素是恐惧。大多数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设定的边界内，安全地玩着这个叫做生活的游戏。这些边界是通过避免痛苦或焦虑建立的。经常有人问我是否知道成为一名优秀交易员的秘密。我想许多新手认为我知道一些真正好的交易设置。他们并不完全是错的。是的，我知道一些很好的设置，但他们仍然只起作用最多就是 70% 的时间。我仍然在100次中有30次是错的。我在交易界不是因为我的智商。我马上告诉你，我在这里是因为我与痛苦的关系。我们的大脑讨厌失去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的想法。大脑会放弃所有的理性思考，做出一些非常糟糕的决定，试图避免失去有价值的东西。我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交易员。这是因为我拥有卓越的制图能力吗？不，当然不是。有许多出色的图标师不能进行交易。这是因为我有一个卓越的系统吗？不，有许多伟大的系统，但大多数人仍然只有 60% 的成功率。是因为我有身居高位的朋友给我提供内幕消息吗？不是，你没看我的书吗？我在社会上很孤僻，我当然没有高人的朋友。我没有秘密，我没有特别的能力，可能有一个例外。你想知道为什么我的交易能力这么强吗？我特别擅长失败。在金融市场投机时，最好的失败者才会赢。不要小看这几个字，尽管这可能有悖于生活和现代世界给你设定的条件，但在金融市场投机中的成功并不在于成为最好的、第一的或赢家，相反，它是关于失去。你与恐惧或逆境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赢了。我赢了，因为我真的很会输。在交易中，与生活不同，最好的失败者才是赢家。你认为一个牙医或医生如果有 60% 的胜率，他们还会有生意吗？当然不会。但是一个交易员可以在这种成功率上茁壮成长，只要他们准备好了。大多数人却不是这样。第二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亏损？交易吸引了许多不应该成为交易者的人。他们被引导相信交易是很容易的。也许经纪商在诱惑他们。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经纪商的广告，一个冷静自信的演员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屏幕前明知故犯的按下按钮，然后带着自信的笑意胜利的离开。如果你看一下交易行业，我们会被引导且相信这一切都是关于工具。等一下，你认为我可以像罗杰·费德勒一样打网球，只是因为我有一个威尔逊专业网球拍。这是个幻觉。我怎么知道？因为多年来我是一个在伦敦最大的金融市场经纪公司之一工作的内部人士。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亏损？从统计学上讲，应该是不可能有这么多人输的。如果市场是随机的，大多数时候市场走势确实是随机的，为什么 90% 的客户在50-50的赌局中始终输掉？答案既简单又复杂。不是市场打败了他们，他们是在打败自己。我也并不总是一个成功的交易员。为了获得成功，我必须打破将许多人与少数人区分开来的障碍。在这个没有说明书的行业中，课程是在考试之后进行的。作为经纪人，我没花多长时间就注意到我们客户的交易行为。 作为一个群体，交易者是可以预测的。或者更准确的说，他们的结果是可以预测的，因为每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看着数以千计的交易者执行数以百万计的交易，他们的行为变得可预测，几乎就像他们被连接在一起的蜂巢式思维。周而复始，月而复始，年而复始，当他们亏损时，他们希望市场能把损失还给他们，然而当他们盈利时，他们又担心市场会把它拿走。他们在本应充满希望的时候却感到恐惧，他们满怀希望，而事实上他们应该是恐惧的。这些人的经历有助于使我成为今天的交易员。看着他们的挣扎，我意识到他们在错误的地方寻找。他们急于寻找的答案并不存在于外部，它不在软件中，也不在任何工具中。相反，我意识到答案是在自我内部找到的。第三节，调整我的心态。在寂静的清晨，我在办公室里为一天的交易做准备。这是一个简约的办公室，根据我所在的位置，有两个或四个屏幕，就是这样，没有特殊的显示器或水冷式电脑。我的秘方是我硬盘上的几个文件，一个屏幕上有我的 PowerPoint 演示文稿，另一个屏幕上有一个 Microsoft Word 文件， PowerPoint 文件是我的提示。在游戏时间，在我开始交易之前，是时候变成另一个人了。在电影《决斗士》中，为什么 Maximus Decimus Meridius 在战斗前要在手上抹土？这是个仪式，他必须在战斗前对自己进行免疫，让自己毫无感觉，成为死亡的工具，无坚不摧，这样他才能多活一天。在他的手上揉搓泥土，是他抛开旧的自我的意思。每一天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九点，甚至到深夜，我都在与自己战斗。交易是一场自我的战斗。PowerPoint 文件包含旧的交易、错误、胜利、灵感和警告，以视觉方式排列，使我为未来的一天做好准备。我需要变成别的东西，否则我就不会赚钱。这就是为什么从外面看，交易看起来很简单，但它并不容易，因为成功的交易几乎违背了储存在你身体里的每一块 DNA。 在20世纪60年代，神经科学家保罗·麦克莱恩提出，人类的大脑已经进化出三个功能区，爬行动物的大脑、边缘大脑和新皮质。那么当你在交易时，谁是真正的负责人？是你的爬行动物的大脑，你的基本自我是真正的负责人。当你受到惊吓时，你会做出反应，也许你会察觉到胃部的晃动、腰部的震动，那是你的爬行动物大脑在为你的生存做准备，引发了战斗或逃跑的反应。你是要跑还是要打？你潜意识中的爬行动物思维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保护你。无论你是否愿意，它都会这样做。这是个问题，因为要成为成功的交易员，你需要非常善于输。这意味着与你内在的潜意识保护系统不断冲突。一个保护你作为穴居人类免于死亡的系统，保证你作为一个交易员不会生存，除非你能学会克服它。而克服它的第一步就是接受痛苦。我在早上使用的一个练习是闭上眼睛，播放一个场景。我想象我失去了一大笔钱。我通常会使用一个对我有一定意义的金额，比如我上一辆车的费用，或者我儿子的大学学费，或者一个令人难忘的损失的大小。为了论证，假设我选择冥想失去78000英镑，我将看到自己失去了这个数目。我会让它在那里，在我的意识里，我将让它占据主导地位。我将想象我因为损失而无法购买的东西，我将尽可能的使它在情感上生动起来。现在我将扭转局面，我现在将想象我正在赢得同样的金额，我将想象我正在赢得78000英镑。将会发生的是，我的情绪反应系统将不允许我对之前的痛苦产生对等的喜悦感。神经生物学表明，我们对经济损失的体验比同等经济收益的体验要强烈 250%。 在经历了这种先感受痛苦，再感受不到快乐的练习后，我又换回了对损失的感受。这个练习的目的是使我对收益和损失的感觉一致。事实上，我并不是真的想感受什么。我发现如果我对胜利过分高兴，我往往会对失败过分悲伤。我不希望这样。我不是一个拥有 99.99% 胜率的压抑。我是一个血淋淋的交易员， 必须在50%左右的时间里忍受错误。每一天多次感受快乐或痛苦是很累的。我宁愿什么都不感觉，也不愿意经历那种情绪上的过山车。我赢了，继续前进。我输了，继续前进。通过采取这种态度，通过温暖我的潜意识，我能够日复一日的在胜负交易中流动，而不影响我的策略。在生活中，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让你失望，你会感到痛苦。有人在情感上或身体上伤害了你，你会感到痛苦。在生活中，在交易之外，处理痛苦的一个方法是与人交谈。俗话说得好，问题分享就是问题减半。为什么一个痛苦的经历在我们与朋友分享后感觉不那么强烈了呢？我不知道。也许用语言表达失望的行为使问题变得更加健康。无论怎样，你会感觉好些，痛苦也会消退。但是当我在交易时，当大多数人寻求逃避或摆脱痛苦时，我却做了相反的事情。我向他跑去，我拥抱他，我不想分享我的痛苦，我想抓紧他，我需要他。无论你是交易或投机的新手，还是有多年的经验，你都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想在一个 90% 或更多人失败的领域取得成功，你认为你应该如何对待这项任务？交易在外人看起来很容易，但实际上它比人们预期的要有挑战性的多。因为我们的思维定式是与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每100人中有90人最终会失败。通往交易中的一致性、成功或启蒙之路是与你最不愿意看到的地方。你自己的内心。第四节，成功之门的钥匙所以就在这里。下面是打开你成功之门的钥匙，是打破你想要的生活和你现在的生活之间的障碍的钥匙。如果你想在 90% 的人失败的情况下取得成功，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学习 90% 的大型失败群体，做与他们相反的事情，或者你可以复制 4% 的人所做的事情。如果你不像你希望的那样成功，你迟早需要改变你的行为。不管你是交易了三个月还是30年都不成功，你离成功比你意识到的要近得多。90% 的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解释了从我们的爬行动物大脑中自动收到的痛苦信息，而没有任何修改。你需要学习在痛苦来敲门时重新编码你的大脑信息。一小部分始终如一的交易者，即4%的人，没有反应或逃避，而是坚守，向着危险奔跑，而不是远离它。4%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波动开关。第五节，波动开关，这将感到非常不舒服。但如果你想在金融投机游戏中取得成功，就必须接受或拥护这种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交易看起来简单，但却不容易的原因。交易的悖论是这样的，通过做 90% 的人不能做的事，你将变得成功。换句话说，我期待不舒服的感觉。我期待我的交易会让我感到焦虑。我在等待它。我可以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一，我假设我是错的，直到证明我是对的。二，我希望自己会感到不舒服。三，当我是正确的时候，我就会加仓。四，当我错了的时候，我从不加仓。首先，假设你是错的，请记住，我看过成千上万的交易者执行数百万次交易。我注意到，当大多数交易者进入一个头寸时，他们假设自己是正确的。在一个 90% 的人都会失败的行业中，你的重新编码过程是从翻开这个开关开始的。我将假设我将很快要摆脱一个失败的交易。我对这一行动的信心不是以我选择正确设置的能力为中心。那是 90% 的人会做的事。相反，我的信心集中在相信自己会摆脱没有表现的交易。我相信自己，知道如果这笔交易没有成功，不久就会有另一笔交易。你看到我是如何打开思维的开关了吗？我的思维方式与 90% 的人不同。我将假设我是错的，直到市场证明我是对的。波动开关吧。当 90% 的交易员执行交易时，他们会体验到情绪，这些情绪源于他们的痛苦中心。现在他们受情绪驱动的疼痛阈值中心向他们发出错误的信号，导致他们失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是一次永无止境的过山车式的失望， 退欠或痛苦。当我交易时，我假设我是错的，我进入一个交易，而交易的动作对我有利，我在交易我的账户规模或可用利润，我在交易市场，因为我明白我的利润大小与市场无关，我知道我的盈利或亏损对市场没有影响，我知道我的大脑的自动疼痛感受器会启动，导致内置的安全反射来记录疼痛，我和其他人一样受制于内置的自动疼痛感受器，但区别在于我如何处理这种疼痛。我没有向它屈服，没有被我的情绪反应所支配，而是打开了开关。我已经训练自己且期待疼痛，我意识到了痛苦，它就在那里，它是真实的，但我接受它。我在训练中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了它，它不再是我生命中的一种削弱力量。我已经把恐惧从我的决策中训练出来。其次，感到不舒服，在你不舒服的时候，你怎么能有一个好的时间？逻辑上会说这是不可能的。好吧，首先我认为当我们努力时，所有的人都会变得生动。我们在花园里劳作，我们锻炼身体，我们为考试而学习。我认为在享受挑战过程的同时，不舒服是完全可能的。随着交易头寸的利润增长，我没有屈服于他将被夺走的恐惧，而是翻转开关，利用我的心理热身，我的训练练习或对趋势日的想象，在那里市场整天都在走高。我在心中把开关从消极的心理想象转为积极的心理想象。我看到自己正在驾驭这股巨大的势头。我看到自己处于每一次上涨的最前沿。90% 的人将专注于他们想要避免的事情。我专注于我想要实现的目标。90% 的人向他们的恐惧屈服。我预计我的恐惧会大量出现，我有一个计划来对抗他们。我看到了一个不同的形象。而当我正在亏损的时候，好吧，反正我已经预料到会亏损，所以市场不同意我的交易不会与痛苦或恐惧有关。我已经预料到了，我已经接受了我的损失。我不考虑通过增加我的亏损头寸来加重我的错误的想法。我已经把这种特质从我的脑海中训练出来，它甚至不再进入我的脑海。我的头脑知道，当我对的时候我想做大，当我错的时候我想做小。情绪杀死了交易账户。阻止你赢取大钱的不是知识的缺乏，而是当你在交易中你处理自己的方式。我花了10年时间观察交易员亏钱，他们都是聪明人，往往有很好的命中率，但他们却不能很好的输掉。读到这里，如果你自己的一件事，请记住，在交易中与生活不同，最好的失败者才会赢。交易游戏最终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实物黄金经常被误解为过去的野蛮遗物。在现代金融风险空前高涨的背景下，《Gold Matters》一书揭示出实物黄金的重要资产性。黄金作为一种基本的财富保值资产是非常必要的。交易游戏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